倒计时。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2年9月9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倒计时编译而成，录音编号620909M， 历时1小时31分钟。谢谢您，那位弟兄，祝福你。啊，我刚刚才赶过来，我老是有点仓促。那摩尔弟兄打电话说要去参加他们五旬节教会的50周年大庆，而同时又正在跟商人团契在讨论另一个地方聚会的时间。于是我把电话转过来说：“你听了他们在唱《只要相信》了吧？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把电话交给比利，赶紧跑了出来。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怎么谈的，不是，但。说真的，我也很喜欢去路易斯安那啊，见那些善良的南方老伙计们。在同一个时间，我又必须得去参加在佛罗里达举行的地区性啊商人团契的大会。那你要是同时想兼顾两处的聚会，这就有点复杂了。今天早上啊，我们能来到这个充满生气啊能说阿们的会众当中，真是很幸福。没错。很抱歉让大家都挤在这里。那据说有些人来过，但又开车走了。那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我相信你们能够理解。对不起。这两个麦克风哪一个你们能听得更清楚？这个吗？好，那就把它放在这儿，这样我可以靠近一点。哦，这里是录音的。哦，好的，好的，先生。你们喜欢昨天晚上的信息吗？反正我真是高兴坏了，就真是祝福我们。那篇信息里我要讲的太多了，不过我想也许你们可以自己学习。那你知道，从那些经节里你会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我相信这一点。当然我想每个人都想到过这一点，因为耶稣应许要再回来。但你要知道，总有一天他要再回来的，明白吗？所以除了教会被提以外，我再也看不到还有什么事没有应验的了。那今天早上在我们开始倒计时这个主题的信息之前，那我们记住今天晚上的聚会题目是活在他的面前，明白？那我们想尽量快点，紧凑点，好让你们早点回家，那准备星期一早上去上班。那我们都很感激你们大家，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你们我还能做什么，要是没有你们我简直没法生活了。我要特别感谢那个姐妹威廉士姐妹，我想我甚至都不认得这位夫人。那今早我起床时，帕里考克斯弟兄在那儿，好家伙，门前台阶上那堆满了吃的东西，那全都是罐装的食物等等。那为了做这一罐罐的番茄等等的食物，这个姐妹整个夏天得流多少汗呢？那这实在让我太感动了。那威廉士姐妹我想他们把你的圣经留在那儿要我祷告，说祷告神。那今天早上我在屋里学习的信息的时候我祷告神，原来将那本圣经里的内容放在你的心里，求神祝福你。那姐妹，我希望我能付钱给你。那我知道为了这些东西你肯定付出了许多的辛苦，那我非常的感谢你。我实在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我的谢意，但我想送给你一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像我昨晚所说的，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那耶稣说，这些事儿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那就是我，明白？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如果你将它交在神的手中，那他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再回到你那里。愿神为此祝福你。谢谢你们大家。那趁你们大家都在这儿我想说，你们的十一奉献还有你们所献上的一切是显明你们对我们的信任。这些奉献都会被用在神的国上，我们都要对这些负责。那并且我们对这些都要有个交代，因为我们要对所做的每一件事留心，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尽可能的完美无缺。那主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因为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召我们去为我们所经手的一切交账。这也是为什么在昨晚的信息中，我认为保罗只有一件外衣，明白？他本来可以有多几件外衣，但他没要那件外衣，他每次都能用，所以他只需要一件就够了。我不认为他会在意世上的财富，我也不认为他会在意是不是受人欢迎你们知道我指什么。那跟今天的情形一样，人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活动。那许多人，那我知道我说的这些都被录下来了。那当我在这里讲论这些事儿的时候，我意识到不仅是对这里的会众说， 也是在对全世界的会众说，因为这些磁带会传到许多国家去，他们甚至把这些磁带传到非洲的部落去，他们把那些人召集到一起，然后传教士放这些磁带，并把里面的内容解释给他们听，那里的人连左右手都分不清，那远在澳大利亚那地方的人甚至没有他们吃的东西，只是你知道他们得到糖的方法就是拿一个小贝壳挖出一大堆蚂蚁来，那这样把他们后边咬下来，这就是他们为了生存而获得糖的方法。他们没有衣服穿，什么也没有，他们抓来一只老袋鼠，肠子肚子也不掏出来，就把它扔在火里烤，那稍微烤焦一点然后拿来吃。哦，他们的生活环境糟透了。那记住，这些磁带要在那里播放的，你们在这里听到的信息要在那里播放，上百的传教士会拿这些磁带到那里放给人们听，并给他们解释。因此你看，当我来到审判的那一天，你就知道担在我肩上的是什么了。我要是误导了什么人会怎么样，明白？是的，想想看，我要是误导了其中的任何一个灵魂，那将是多么可怕啊。所以我需要听听那些在组织里的弟兄说些什么，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蛮不错的，我为此感到高兴，但是他们有些人却变得，那很多时候一些带领的人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也被卷了进去，好像在搞政治一样，他们在组织里搞政治，他们一这么做就偏离了神的道。我必须持守神的道，必须坚守在神的道上，必须这么做，我必须跟着神的道走，就是这样。你们知道，我们刚才唱过一首短歌，我们沿着时间的长河顺流而下，时日已不再长久。你们听过这首歌？乌黑的暴风怒云将要变成明亮的白日，没错。让我们鼓起勇气，因为我们不会孤单的留下。是的，生命之舟就要来到，把宝石收聚在家。这就是我所盼望的时刻，穿上的永不朽坏的袍子，是的，是永恒的袍子。所以我必须对神诚实，不去注意那些地上的事，直到我们去到那里，然后因为只有那些才会长存。所以在这就快32年的侍奉当中，我竭力真诚地持守神的道。我不知道有哪一样事是我需要更正的，因为我只是把圣经读出来，我只说圣经所说的，剩下的事我就不管了。所以我不需要收回所说的话或重新更正什么，因为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发现神若说了什么，那我们就必须跟着他的话走，好叫神的话应验。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就像我昨天告诉你们，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异象，那我必须在那儿，在异象中也警告我会在那儿。在我站在那里，站在那一点上前6个月，他就告诉我了，说跟他们一同下到那里，讲了3次。于是我就和另外一些人去了，异象一次不差的应验了，神是主角，我只是站在那里。所以应当牢记，我们必须与道站在一起，紧紧的跟道站在一起，神的道领你去哪儿，你就紧紧跟着他，这样神的道就会领你经过一切。我敢肯定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8点就到这儿了，现在已经差不多10点了。那咱们来向主祷告。有谁还有什么特别要求代祷的吗？那我看见这儿放了许多手绢，有需要代祷的就把手举起来。神祝福你们。我认识神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知道他看到了每一双举起的手，也知道每个人的心。剩下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他祷告。你若相信，所求的就必成就。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相信。天父啊，我们这些肉身不要朽坏的人，现在来到神大能的宝座前，当我们说话的声音却会传到坐在另一度空间里伟大宝座上的神那里。因为耶稣说过，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他叫我们不要疑惑，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只要相信，我们所求的就必得着，他就必赐给我们。他说你们就是对这座山说挪开，他说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父，我们知道这话再真实不过了，我们一天天的看到在你的道中没有一点瑕疵。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没能把我们提上去，我们就变得疑惑或烦躁，那是因为我们还没达到那一点上。但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带着新的盼望来紧紧抓住基督的生命线和他的应许，靠着耶稣的名，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 主啊，我确信你知道今早在这些举起来的手下面的所有祈求，我的手也举起来，我要一直向你举手，主啊，因为我是个有需要的人，我祷告祈求你应允我们每一个的祈求，主啊，眷顾他们，答应他们的祈求，从年少的到年老的，从最小的到最大的祈求，父啊，答应他们每个人，我奉耶稣的名祷告，主啊，求你也纪念我的祈求，我向你祷告，感谢你让我们的身体能好好的休息，感谢你使我们从你的道中获得的知识，从圣灵中获得的悟性，我们要恒切祷告，祈求你赐给我们更大的悟性，好叫我们不因有着悟性而变成虚妄和自高自大的人，乃是甘做谦卑的人，好叫圣灵能够使用我们来成就神的道。在这个时刻，求你把我们放在需要的位置上，因为我们只有处在正确的位置上，事情才能成就。主啊，我们要各尽其职，既或是一位做饭炒菜的家庭主妇，或一位手拿板钳的工人，都是一个见证，或是讲台上的传道人，或执事，或理事，或学校里的孩子，或班级讨论班上的少年，无论在哪里，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合适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知道你已经应许过了，事情一定会成就，因为你已经说过了，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你的应许上。哦，主啊，我们觉得我们不会再待很久了，时候已经很近了，我们能够感觉到从外层太空移过来的云雾，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和愤怒就要倾倒下来了，我们能够感到它的影响了。所以主啊，我们祷告祈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今早求你帮助我传讲这差不多30分钟的短短的信息倒计时，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清楚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主啊，此时求你使我们成圣，除去我们的罪孽和过犯，愿今早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失丧的，愿我们在彼岸相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做好了准备，进入那伟大的圆圈之中，当案卷展开，一个一个的名字被叫到时，愿我们能听到他们都说道，主啊，那正是我们所盼望的，在那里老人将永远年轻，在一瞬间就改变成不朽坏的，他们将满有主的形象站立，日头和星辰将光芒四射，正如但以理所说的，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当我们听见你的先知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时你必起来。哦，神哪，借着耶稣的宝血，愿我们算作是配得的，我们承认自己一无是处，但借着他的恩惠，愿我们配得在那日子里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过犯，也渴望在神的义中站立，并与伟大的先知但以理和所有站在那里领受奖赏的人在一起。从今以后，主啊，造就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今早造就我们的耳朵成为倾听之道的器皿，造就我的口舌成为传讲之道的器皿，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这些的事，愿我们的悟性能明白神的旨意。阿们。那的确很难啊，开始传讲这信息，那看上去能讲的和要讲的内容太多了，但时间却又这么短。那昨晚我说过，也许在我离开前，我们可能有机会在今年秋天或者是冬天讲完圣经的其中一卷，若主愿意的话，那在圣诞节之前我要到海外去。那现在请你们翻开圣经，那今早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11章，那仔细听我读，那我要强调一下第三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这有点古怪。那我所引用的这个主题经文作为背景可能有点怪。那诸事物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我想以倒计时作为今早的题目，因为我想以预言的形式来讲一篇对比式的信息。那昨晚我所教导的是一些经文的内容，那今天早上我想讲一篇预言性质的信息，那今晚是有关传福音的信息。那诸事物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这几年那我懂得了，就是自然界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属灵之事的预表，所有自然界的事物。那记住，当你在自然界中看见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东西就预表某件属灵的事物。一切的事物都是从非显然之物而来的，只要天然的事物反映了属灵的事物。几天前我正在学习，那我想昨天晚上我稍微提过了这一点。我正在那里听收音机，是从加拿大传过来的，说到在美国有一位博士，他做了一个声明，说人类历经了1400万年的进化过程。他们在意大利挖掘出一根骨头，是于1800年在某处挖到的，据说这根骨头是人类的骨头，说估计已经有他们说经过检测知道它有多少年历史。那这位老博士耗尽了一生来研究这根骨头，他说这是一根人的骨头，已经有1400万年了。多么无聊的事儿！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一生枉费到这种毫无意义的事上，想去反驳神的道，除了因此得到一个没有终了的结局外，他什么也得不到。每个人都晓得，在任何条件下，只要你把一根骨头埋到地里，不过20年它就会变质，不超过100年那骨头就消失，变成一些碎片了。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那么在1000年里，就是10个100年里，那骨头会变成什么样的？那么再乘以10或100万年，它会变成什么样的？那么14个100万年呢？荒唐。人去想这种事儿都是不明智的。在任何条件下，一根骨头都不会延续1400万年的时间，任何人都知道这点。他可能是捡到一根类似人骨头的东西，但他们怎么能说他已经有1400万年呢？明白？总之神是在6000年前造人在地上的，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不久前在我的聚会中，有人跟我讨论了这一点。我当时正在讲论人的进化，并说人只有6000年的历史。那这个人说，但是伯拉罕弟兄，我们能够证明世界已有上100万年的历史了，所以你所谈论的东西全是错的。我说你不信圣经吗？他说我相信是人写了这本圣经。我说的确是人的手写成了那些字母，但是在人手的后面是圣灵，明白吗？人手写成字母，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么你必须承认他们论及世界的事是错的。我说圣经从不会错，永远不会。他说那么如果世界是那样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些的山岭是如何从火山中被推上来的。我说但你刚他说神在6日里创造那个世界。我说圣经并没有那么说。我说看你只是以为圣经有这么说。那么让我们回到起初的时候来结束你的争论。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句号。他创造天地有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他没告诉我们，不过起初神创造天地，句号。 接下来地是空虚混沌，从那时起神才开始使用地球，明白？因此他们绞尽脑汁还是一无所获。看他们，神创造了世界，他可能用了10000亿年去创造世界，我不晓得神用多长时间，但是他创造了世界，他没有说用多长时间，用多长时间不关我们的事，他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句号，这就完了，就怎么回事？他用多长时间去造？但后来当他开始的时候，所有被造物就在某一个时间里开始冒出来了。我相信在这个地上的每样东西都反映了天上的事物，我相信这点。当你看到每样东西都在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候，那是因为它反映了原有的生命。我也相信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先是在一些像动物那样的小生命上反映出来，过后他又创造另一种不同的生物。那这的确是圣经上所说神创造的方式，他先创造了树木和植物的生命，然后造人，在被造物的样式中，最后来到地上的被造物是一个人，再没有比人更高级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天上至高者完美的反应，神他是一个人，明白吗？神是一个人，因此这便证明了当神降临住在我们中间时，他是一个人，看到吗？一个人，所以这表明进化过程的完美结果是神，他是一个人。那么你拿一棵树或一根草或别的做例子，这棵树反映了在天上的生命树，所有的生物都在力争完美，如希伯来书这里说的，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是从非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换句话说，非显然之物就是超自然之物，超自然之物反映了自然物，明白吗？你看自然物原是永恒的，或者说本来应与超自然物永远在一起，但是最歪曲的自然的事物。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是的，那么在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就是正在发生的属灵之事的预表，看到吗？就好比人类的成就，它一定是在反映着某件事物。我们发现好比天然的身体，那这身体本身被造成可以繁衍后代，就是生儿育女。那这天然的身体在孩子的自然诞生中，我们发现第一个出来的东西就是水，然后是血，再后就是生命。我们发现在基督属灵的身体里，第一个是水，然后是血，最后是生命、称义、成圣、圣灵的喜。瞧，所有的自然事物都那么完美的反映了属灵的事物，这是自然的出生。那我们再以婚姻为例，那我们发现那这个婚姻先是谈恋爱，然后确定关系，那最后是结婚，一直都是这样敲定的。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也是这样，看到吗？谈恋爱就是神向我们的心呼唤，然后我们委身于他，之后是婚礼，跟着心腹取了新郎的名字，看见了吗？明白吗？就是这样，心腹就是这样做成的。那向来都是心腹取新郎的名字。那在此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那我这列了一篇啊例子来，差不多要花2个小时才能弄完。如果你们想要经文作为根据，我这儿也有，那像约翰一书5章7节所显示的自然的和属灵的诞生等等，水血和圣灵，然后在天上啊有三父道和圣灵，这三者乃为一位，在地上这三者合为一，他们不是一，而是在地上合为一，那就是水血和圣灵，就像自然的诞生预表了它一样。所以如果有人坚持一种看法，认为啊有了称义就有了一切，那他就错了，他错了，他必定是错了。那么如果教会像有些五旬节派教会相信圣灵就是一切，就是这些了，那只要悔改就得到圣灵的，那也是错的。因为你必须在那个阶段得以成圣，在圣灵进到你里面之前先被洁净，如果没有这样你就漏掉了宝血，明白吗？关于新生，像有些人说的，他们说圣灵的喜就是新生，瞧，这是错的。圣灵的喜和新生是有区别的，你什么时候重生什么时候就得到了新生了，但是圣灵的喜却是当能力进入到那个重生里，使你能够侍奉神。小事没错，圣灵的喜就是受洗归入圣灵， 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获得了新生，明白吗？凭着信心并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这就是新生，明白？因为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如果你要圣经的根据，去看约翰福音5章24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瞧，你得到生命是因为你信，那些相信的人还必须要去到五旬节受圣灵的洗才行。没错，圣灵是给我们能力去侍奉，所以把重生当成了受圣灵的洗，这正是许多卫理公会信徒还等等所犯的错误。不可能是这样，因为它跟这些经文不符合，你理解偏了，应该照着经文所指示的意思来理解，明白吗？圣灵是，那圣经是说此后你们就必得着新生吗？是吗？不是，那是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之后就必得着，明白吗？他们已经相信得着永生了等等，但他们还必须得着圣灵的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做我的见证，因为圣灵就是复活的见证，表明你在基督里已经长大成人了。那自然的事，那所有属灵的事正在发生的自然之事等等，都是超自然之事的预表。那自然之物就是超自然之物的预表。那我曾参观过在斯伯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那当时我正经过那里，我想我要带家人去看看。那我只参观过一次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那是许多年前在芝加哥举办的，我和 Hope 一块去的。那我们在那里只待了一天，那到处都是偷钱包之类的事。那我妻子有一根别针，是我表弟送给她的，我就走在她的身边，有人就把那别针给偷走了，简直糟透了。所以我们只待一天就回来了。那这次的世界博览会啊，我带着家人一起去看，那他跟在这里举办的路易斯维尔博览会没有什么两样。你们都见过他们说的那个太空针，那其实就好像是去到埃尔斯利大楼或布朗大楼或什么地方去坐电梯上到8层或10层去再下来。我估计那玩意儿可能是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不过有一样东西把我吸引住了，那德国有他们的展品，俄罗斯还有其他的国家都有参展，因为那是世界性的博览会。那德国法国的还有那些小小的展览柜台还没有这个讲台大呢。那科学家们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其中他们示范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烟草带来的后果。那如果有哪个烟客走进去看到那些东西然后走出来又继续抽烟，那这个人的脑子肯定出了问题。我亲眼看见他们拿一根烟放入一台机器里，然后把烟雾抽出来，然后再将其吹入一个装有化学品的瓶子里，那瓶子里就沾满了白色的致癌物质，就一根香烟。这些是世界范围内最顶尖的成就。然后那个人说，许多人说，但我没有把烟吸进去。于是那个科学家自己拿了一根烟，把烟气儿吸到嘴里，没有通过鼻腔喷出来，但不管怎么样，烟雾都被带入肺里。他吸一口烟放在嘴里，然后将气儿吹到同一种化学品里，里面一点致癌物质也没有。他说他哪儿去了？在我嘴里。当我吞下去的时候，他跑到胃里去。当然了，他说强。然后问题就来了，那么为什么医生说抽烟没有什么害处呢？他说，说这种话的人就等于是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一个医生只要做出这样的声明，那他就可以退休了，因为那些烟草公司会给他足够的退休金。他实际上是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因为他发过誓不去做这种事，但他还是做了。他说，你看这台机器，我们要借着科学成就来证明它。他们把尤尔伯纳请了出来，你们知道就是那个电影明星。他们亮出一小袋尼古丁，他们说过滤嘴，这样想的人肯定是个精神病，因为你若吸不到烟就吸不到焦油，焦油才能产生烟。你若抽带过滤嘴的烟，那么要抽3-4根才能得到抽一根不带过滤嘴所得到的满足，因为人们是因焦油多才会满足。如果没有焦油你就抽不到烟，必须有焦油才会有烟。所以这就是了，他说如果你想抽的话就抽一根没有过滤嘴的烟吧，抽一根这样的烟得到的满足顶得过3-4根带嘴的，因为你抽的就是焦油。这是一种销售的骗术，整个美国充斥着这样的销售骗术和肮脏的东西。然后他又拿起那东西来示范，看看那一小袋东西怎么被吸进喉咙或肺里。那先是白色的， 然后变成粉红色，又从粉红色变成紫色。那些小颗粒在显微镜底下看上去很大，那不过你得用那种高倍的镜子才能够看见那些的细胞。然后他说，当它变成紫色时，那就是癌症。他说，一个每天抽一包烟的人死于癌症的机会比不抽烟的人多了 70%。 那看起来有谁会去冒这种险的，就是傻子。过后他又拿出别的东西来证明这点，他拿出一只小白鼠，他又拿一根烟放入机器里，从中抽出一种像白色粉末似的东西来，然后用棉签把这些从一根香烟里搞出来的尼古丁擦在白鼠的后背上，每隔7天就把白鼠放出来。为了那天的演示，他们都准备好了。那他们把老鼠放进去几天又放出来，然后在他后背上的癌症已经肿得有老高了，有些老鼠甚至活不了7天，那老鼠动都动不了了。看到那些脏兮兮的老鼠得了癌症站在那里，我2-3天都吃不下饭，癌细胞已经长满了他的腿，到处都是。一根香烟的尼古丁就能使一只白鼠的后背患那么可怕的癌症，肿起来有1/5英寸那么高。你以为这会让他们停止抽烟吗？有个大块头的家伙坐在我身边，汗从他脸上流下来。他说，怪吓人的，是不是？我说，你抽烟吗？他说，是的，先生，我吸。我说，那你以后就别再抽了。瞧，就是这样，科学成就，他们所能证明的就是这些。那我预计，这世界和文明，如果要存在下去的话，在今后的几年里，出售一包香烟将受到比在禁酒运动时出售一瓶威士忌酒所受罚款的10倍。香烟比威士忌酒糟10倍。是的，他是一个杀人犯。你可以告诉人们香烟的坏处，但他们理都不理。他们会说他是个极端的传道人，然后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明白吗？就是这样，他们连理都不理。但我的观点是，科学所能成就的事儿，就是世界博览会上所展示的那些。那科学研究已经表明，科学在自然事物中能够获得成就。但是在这里，属灵研究正在表明，神在那些相信他道的人身上也能够获得成就。那么为了成就科学的事，你必须投入到科学领域中，而为了成就属灵的事，你必须投入到属灵的领域中。你以为那小白鼠看上去很可怕，它是可怕，你们真该去看看。要是我能拍张照片拿来给你们看就好了，如果能拍的话我肯定会拍的，但是他们不让你拍，让你们知道那些白鼠不会活很长的时间，有的甚至活不过7天。好好想想吧，你以为那白鼠看上去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但你真该看看一个背弃福音的灵魂，它看上去会什么样子。你一定得看到那些灵魂看上去是多么狰狞恐怖。魔鬼想方设法要控制人，要歪曲神的孩子，把他扭曲成一个在神眼里看为狰狞恐怖的人。哦，他可能有1.8米的个头，生的虎背熊腰，一头卷发等等，这些一点用也没有。人里头的东西才能持久，外表只不过是尘土而已。所以这就是成就。然后他们展示太空针和其他的东西，展示他们所获得的成就，他们所能做的，他们解释了所有的原子能等等。他们展出将来雪佛莱汽车的外观，通用汽车公司展出了这种新型车。那他们推测在下个世纪即20世纪，雪佛莱汽车将会是个什么样子。那在我看来，它就像一根煤气管，上头罩着一个盖儿。那他们展示它将如何运行，它装备某种能提升和控制的机翼，使用原子能来做燃料，那可就太先进了。但是我想，今早我们是否能回到神的书中，看看到那时候教会将是个什么样子，看看神已经做成的成就。哦，地上一直在发生的事儿，正代表发生在别处的另外的一件事儿。但是当这些事发生在地上时，通常都是处在一种扭曲的情形下，因为它是发生在黑暗罪孽的世界当中，明白吗？但是在另一维的属灵王国里有一个真实的代表，因此三维空间里存在的东西在第六度空间里都有它的代表。哦，这太让我高兴了。那现在让我们以最后这几年里所获得成就来作为例子。 那让咱们从已发生的事物上开始看。那我不想耽误你们太久，主儿愿意的话，但我想让你们快快的明白这点。好，当这点进入我心里时，我觉得自己好像飞走似的。现在注意，那几年前交通工具还是马和马车，这是才不久的之前的事。那我过去曾骑着马驾着马车四处走，那当我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时，我就骑马，那坐着轻便马车进城去，那驾车经过这里的这间教堂。那那时外面道路泥泞不堪，那这里的沼泽地长满了与房子一般高的杂草。那我驾着四轮马车从农场里往这儿运棉豆等等的东西。那现在那我却是开着大马力的轿车来这里，这变化有多大？先是马和马车的时代，然后是汽车的时代，再后来是飞机的时代，从地上飞到天上去了。那如果你留意的话，就像科学成就一样，那你要是有属灵的悟性，你就会明白它肯定是神与他的教会所取得的成就的一个预表。那记住，使者总是在信息的末了才来到。那我们知道在七个教会时代里，我们已经讲过这一点了。那在马和马车的时代里出现的是谁呢？那正是路德时代的末了，明白吗？那是马和马车的时代，他们相信称义，神从罗马天主教中将教会带出来，他将教会带入第一次的属灵成就中，那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是马和马车的时代，当他们从天主教会出来时，马和马车的时代也就结束了。人类在交通工具方面的第二个成就是汽车。那你们注意到汽车的马力一直都在增加。那在卫斯理时代的末了，在属灵成就方面被带进来的是成圣，这意味着教会从称义的阶段提升到了成圣的阶段。当我往下讲的时候，我要你们记住，那被称为教会的教会并不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指属灵的教会。千千万万的路德派信徒他们加入教会，但他们对称义的认识跟非洲土著对科学的认识差不多，他们对称义一无所知。在卫斯理时代，有成千上万的人承认成圣的真理，但他们对神所赐的成圣能力的认识跟一个兔子对雪橇的认识差不多，他们对此一无所知。然而却有一群人获得了这些。哈利路亚！你明白我要讲的是什么了吗？有人知道在神的眼里，称义是指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父神和好。那些路德派信徒中有些是忠心的，他们相信称义，不管天主教会说什么，他们都相信神的道并站稳在道上，因为那时代的使者传讲了义人必因信得生。他们相信称义的地位，靠着神的恩典他们得以成圣，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那我们注意到随之而来的是拥有成圣的卫理公会信徒，有很多卫理公会信徒确实是成圣了，但也有许多人声称是成圣了却对此一无所知。卫理公会教导成圣的真理，他们说他们跪下又哭又喊再爬起来说荣耀归给神他就成圣了，但他们却过着与以前一样的生活。但有些男女确实已经从世俗中出来，得以成圣，过着奉献和舍己的生活。为什么呢？那是汽车的时代，它拥有更大的马力。老式的 T 型车可能有15或20匹的马力，15或20匹马被挤进那么小的一台发动机里，那是成圣。当科学在自然中成就某事的时候，神也在属灵中成就某事，事情正在一直继续下去。那么在成圣的时代之后，像我们一些人为例子，像老拜伯林顿， 好家伙，有谁比老拜伟林顿更伟大的？看看卫斯理、乔治、怀特菲、芬尼、诺克斯，许多卫理公会的老信徒，他们忍辱负重，坚持到底。他们经历了世上地狱般的磨难，因为他们相信这恩典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神的道所教导的成圣。他们与道站在一起，相信他，并行了许多的奇事。这完全像亨利福特等人用老式T型福特车这种交通工具来取代马车一样。他推动并超越了马车的时代，卫斯理也是一样，推动并超越了路德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五旬节运动。当世界的科技能够制造出汽车的时候，让莱特弟兄他们创造应该说是制造并生产了飞机。飞机也出现了，它远超过在地上行驶的汽车，因为它飞到天上去了。通过所取得的成就，莱特弟兄有能力将科学应用于制造世上的某件东西，而这东西预表了某件属灵的大事就要发生了。正当莱特弟兄取得了使人的双脚离开地面的成就时，五旬节运动也降临了，以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喜将信徒带到了天上。他被带到天上去了，哦，他双脚离地了，他可以到天上去翱翔了。他远远超过了马和马车，他远远超过了汽车，他飞到天上去了。他敲啊吹啊打，但他飞了起来，看见了吗？这是人在地上所取得的成就，他们是从非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接着那些饥渴慕义被圣灵充满的人和那些与道在一起的人，神必能成就某事。那如果卫斯理没有靠着神的道走出去，没有背着坏名声，没有被骂为疯子和别的恶名，他就什么也不能成就。但卫斯理是神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路德也是神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们不在乎教会说什么，组织说什么，路德不在乎天主教会说什么，他相信一人比因信得生。哈利路亚！他拿起神话语的化学元素，把他们放在一起，让教会凭着信心来运行。卫斯理凭着宝血把这些化学元素放在一起，凭着宝血证明道，使教会得以成圣。五旬节运动的人相信圣灵的喜，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他们从道中取出化学元素放在一起，使道德运行而飞上了天。哈利路亚！他们起飞了，因为他们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事。那些人为什么要做这事呢？为什么路德发现了他？为什么卫斯理发现了他？为什么别的人也发现了他呢？因为这些材料都早已经在地上了，可以用来制造一辆T型的福特车。那有电，能够使车跑动。那在地上有汽油，还有活塞等等的东西。他们利用机械原理、发电机所用的碳等等的物质来制造汽车。你们留意，他们是被制造出来，而不是被创造出来，因为只有神才是创造者。神已经把那些物质放在地上了，但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那些相信他的人，他们实验他，没有以不可能来做答案，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内心一受到启发就持守住，直到能证明出那是对的位置。约翰卫斯理也是这样来证明成圣，材料已经放在那里了，神的道带来了成圣。他相信了，即使整个教会、英国国教还有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他也坚持自己坚定的信念并证明出来。五旬节运动的信徒四处奔走并证明圣灵是对的，因为他们拥有了材料。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你注意到吗？一种科学成就总是随着另一种科学成就，而且是对前者的一种表彰，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成就。明白吗？汽车是比马车 更高级的交通工具，飞机是比汽车更高级的交通工具，但他们是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马的能力。 Amen。 如果那是马的能力，那更何况神的能力呢？更何况圣灵的能力呢？圣灵的能力能使你称义，圣灵的能力能使你成圣，圣灵的能力会以神的同在充满你。那些不懂科学大字不识一个的人找到了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属灵的科学家。 Amen。 他们一看见这些事就相信了。世上的科学家是凭着教育来行事，属灵的科学家是凭着启示来行事，一个靠教育，另一个靠启示。呵呵，我们要是能开放些就好了，这里到处都是各样的材料，没错。我们注意到事情是怎么发展的，神是怎么成就的。在五旬节时代里，人飞上了天之后，给教会带来了复兴，医治，说方言，启示和各样属灵的恩赐，这是路德和卫斯理不晓得的，他们从未教导过这些，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这些超越了他们的时代。你想在莱特弟兄的时代之前，亨利福特怎么会知道飞机呢？他不会知道的。同样追溯到500年前，那些驾着马和马车的人，他们也不可能知道那没有马拉的车，只有圣经说过它将要出现，所以他们才能够借着科学研究来取得成果。当地上发生这些事时，神就借着他真正的教会所成就的事来代表他，因为所有显然之物都是从非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看到吗？是非显然之物的反应。那五旬节时代在最后的50年中，在世界各地掀起了复兴，在这复兴里面什么都有，他们有医治，疾病得以痊愈，跛脚的被医好，瞎子重见光明。你以为世界会相信吗？不会的，先生。他们不信路德，他们不相信卫斯理，不相信五旬节运动，但神在他的研究中证实了圣经，于是一个乐意去行的人就接过圣经，并证明神的话是正确的。 Amen。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必须相信，必须明白那些事都是预表。现在我们已经过完了五旬节的时代，正如我曾向你们证明的那样，五旬节时代已经完结而进入了老李家时代，但现在又出现了别的事儿。我们有了一个宇航员，约翰格林是我们的第一位宇航员，我们发现他远超过飞机，飞机只能在有压力等等的条件下飞行，但这个却是靠着原子能动力，这更大的能力能把它送到甚至飞机也无法去到了更高的地方，是的，人有能力那么做。好的，在天然的时代里，我们已经有了一名宇航员。要记住，使者总是在前一个信息的末尾才来到，我们已经证明过了。那我们现在就处在宇航员的队列里。 Amen, Amen。 神科学已经证明宇航员可以去到极远的地方，以致你无法用肉眼看到它，它可以去到有压力或无压力的地方，在压力舱里宇航员可以走来走去，上上下下到处航行，俯瞰整个世界，宇航员能够做到。哦，那正在到来的是一个何等的时代啊！是的，先生，要完全的超越任何属地的事，振翅高飞到那遥远的地方，这代表什么？一个属灵的时代，在这个属灵的时代里，神将拥有属灵的宇航员。 Amen。 现在他们已经在这里了。 Hallelujah。 空中的雄鹰可以飞得比任何鸟都高，能够超越一切，他们是属灵的宇航员。荣耀，他们会拿起神的道来证明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属灵的宇航员。荣耀，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让我感觉太好了。对属灵的宇航员来说，这是多美妙的事啊！看到吗？那是什么？那些世上的科学家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但是神能够借着那些持守圣经 并相信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人来成就一切的事儿。他们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不担心神的话语会落空，他们持守的那是什么？你成为一名宇航员，能够去到很远的地方，人家超越了宗派思想，超越了教会和别的东西，在远方你和神单独在一起，你是宇航员。记住，要想成为一名宇航员，你必须进入舱内，你自身无法控制的，需要雷达站和原子能将它提起来送入太空，然后它就只有指挥塔来控制。嘿们，荣耀神的属灵宇航员也是这样，他们进入舱内，进入一个地方，进入一个身体，你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不再是他的事了，没有他的事了，那也不是约翰格林的这个人，而是他所在的那个舱是那台机器，他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用做，他只需要有真正单纯的勇气进到舱里那就行了，因为科学已经证实了他，只要那些人都进入基督里面，并相信的所有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要他们不依赖自己的看法，要把他们送入到太空中，由圣灵来控制。嘿们，宇航员，哦，太棒了，马和马车的时代离这儿差太远了，甚至飞机也比这差得太远了，他远远超越了称义，成圣和圣灵的喜，他们成了鹰。一开始他们是一些蜥蜴，然后变成小鸡儿，现在他们变成了乌鸦，现在他们是鹰，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们。鹰是一种特殊的鸟，它比任何鸟飞得更高，它随时都在观看，一边往上飞一边保持头部平直，有些人能够跳得老高，但等到跳上去之后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上了，因为它只能够看到它那么远。不过有些人却能够回首过去，看到发生了什么事，那是鹰，它站在那里直到看清楚了，然后等待着，直到听见一个信息告诉它要说什么，这才是神的宇航员。人们愿意跟随所有其他的成就，但为什么却不跟随这个成就呢？耶稣基督的宇航员，阿们。人若靠自己的能力甚至无法离地，他会被烧死的，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进入舱里，他什么也不用做，只要进入舱里，神会把他发射上天，放到预定的轨道上，他不再是汽油的动力，如某些教会的教义，他是神的原子动力，他把你送入彼岸的太空中。嘿们，是什么在这些宇航员里呢？他们相信称义的道，相信成圣的道，他们钻进了整本圣经里。嘿们，他有份于神全部的道，因为他知道神能够成就他一切的应许，他只要坐在那里等候就是了。是的，道肯定要彰显着自己的。如果你是个生病的宇航员，不要忘记要进入基督里面，等候倒计时。是的，不用担心，他会把你发射出去，事情一定会成就，因为神应许过了。行，比起从前马的动力、汽车的动力和飞机的动力，现在的宇航员和所发生的这些事儿是何等的伟大。你看宇航员所处的位置是如此的高，使他能看见那些在马和马车上的人无法看见的东西，他如此的高，他能够看见那些在汽车里和飞机上的人无法看见的东西，他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嘿嘿嘿，哦，荣耀，没错，他所获得的成就是组织宗派和人们敢都不敢想的，他们说你必须是为了公会信徒、进信会信徒或属于某一派一体论者、二体论者或别的什么派，但他是一名宇航员的出航了。阿们，阿们。哦，太感谢神了，记住宇航员是被雷达站来控制的。你们曾看见他们把约翰格林带进去，我从卡纳维拉尔角那里往下看的时候，看见那个巨大的雷达设备，你甚至无法看见它在那里，但是借着雷达所指的路线，你能说出它所在的位置，那就是它的所在，明白？我们要一个雷达， 就是祷告，祷告，祷告就是引导远远的雷达站。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明白吗？你只要观察一个人的祷告，就能知道他去向何方。朋友们，你若观察一个教会的祷告，就能明白火箭将飞向何方。借助宇航员航行的路线和教会祷告的方向，你就知道他的位置。他说祷告说，主啊，当然我们不相信这些东西。那宇航员掉下来了。弟兄们，是的，然而凡事都可能。主啊，浇灌你的圣灵下来给教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可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每一个推理都拿掉，让我们相信这道是正确的。我们要靠着站立，然后注视一下荧屏，他的头开始抬起来了，明白吗？宇航员不断的上升上升，直到进入太空中。嗯，太美妙了，他超越了任何宗派和任何教条。现在记住，称义被人搞成教条，是的，你相信称义，路德拜信徒和他们的卫星信徒也相信，他们是卫星信徒，是的。然而他们还没有离开地面，让我们看看成圣和他们的卫星。你说什么是路德派的卫星呢？就是基督的教会那一派的人。那么什么是卫斯理和卫理公会的卫星呢？拿撒勒派、圣洁派，他们都是卫理公会的卫星。那么飞机时代灵恩派和他们的卫星是什么呢？肯定的，就是一体论、二体论、三体论、四体论，他们都在空中了。还有四方派和神的教会，他们仍旧死守宗派的教条。但是宇航员冲破了音障，他超过了音速，他不听从别的东西，是的，他超越了这一切。看他升上高天，他活在神的同在中，是的，先生。神应许过，他的道说他是那位大祭司。你们看到他远方巨型的雷达在转动吗？你在聚会中注意观察，你会看见圣灵像以火柱的形式降临下来，如同他所应许的一样。一个真实的信徒不会坐在那里试图用科学去推理他。他是谁呢？他是一个雷达屏幕，你们要注视他。他开始来回搜索。阿们，他在那里找到一个宇航员。你患有癌症，你患这个那个，你是从某地的来的某某人，主耶稣使你痊愈了，哈利路亚，他起航了。宇航员，呵呵，太好了，这何等的一个教会，他就在这里。这个成就已经被科学验证了，在世界博览会上他已经被展示出来，我们已经拥有了。 Amen， 到处都得到印证，我们正生活在宇航员的时代。瞧，这是从非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明白吗？这是从天上之物造出来的，那是在第六度空间里的神自己，它是神的能力。我们也处在这样的地方，直到被提入第六度空间里，那里不再有坟墓、哭泣之类的事了，不再有报丧和永别的事了。哈利路亚，我们加入到宇航员里面去，飞到彼岸去看看那个地方，然后再回来。荣耀，我们越过天空，越过人的推理，我们回到远方的家，在一瞬间转眨眼之间，年老的人都要改变，我们必要在那里看见他们。年老的男人和女人又变年轻了，你怎么知道的？圣经是这么教导的。神把宇航员发射到上面去，我们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就是要再回来，不用去担心死亡。死亡没有什么可怕的，肯定的，那只是离开。是的，先生，只要让你的双脚离地，这样我们就可以走了。哦，多美啊，主在他的道中已经应许了这一切。因为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能行那些事，神借着一个人对神话语的顺服就能成就那些事。正如我昨晚所说的，那个人要一直持守在神的话里。你知道吗？宇航员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利亚是谁呢？如果他不是一位宇航员，那就没有宇航员了。他去到了约翰格林想都没有想过的地方。那你们知道，一次曾有一个人以慢动作升空了，他的名字叫以诺，他一直向上走上去了。他是一位宇航员，是的，他受到压力的作用，他不必被改变，完全不必要，是的。当他开始走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压力的作用，他就一直行走，越过所有的空间和事物，径直走到神那里去了。有一个老人也是这样，他疲惫不堪了，再也走不动了，他烦透了耶洗别和他的短发、秃子抹粉等等的事情，直到神差遣火车火马下来说，今天下午我要让你骑着他穿过云彩。他是一位宇航员。有一次一个人为了我们的安息而来受死，神在第三天使的复活了，有500个人站在那里，看见他被提到云里，有声音说我要再来，一位天使说，这位接升天的耶稣 这位主宇航员，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要怎样回来，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就是一个身体，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哈利路亚，我们要得到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身体，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
哈利路亚，
他冲破一切的阴障，一切推理的屏障，超越了一切的推理，超越了所有的事物。人若要为神而活，他就必须超越五官的感觉，他就应该越过人的教育和人所获得的成就，相信神，破碎一切，抛开他们，冲上高天。阿们。哦，宇航员等等在世上成就了这些事，神也借着他的教会和一群相信神的属灵的子民来成就这些事。那些随时都敢于信靠神话语的男男女女，他们在任何时候都相信他的话语，他们是宇航员。有人说，哦，这太不合情理，听到那些人又哭又喊，听到吗，那真是不合情理，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明白。有人说，伯拉罕弟兄，你是梦中看到那个地方的。我不是在做梦，我当时正站在上面往下看，看见我自己躺在床上，在床上我可能是在做梦，但我是站在上面往下看自己，明白。那天早上是主赐给我一次小小的宇航员之旅，我不知道要去哪儿。你的雷达会准确地显示你所处的位置，亲爱的，不是我，那是主，那是你里头的灵相信的信息，那是圣灵正站在我所在的地方。你相信圣灵要那样做，你就去接触他，他就回应你，给你答案，这就是宇航员。哎们，哦，太美了。是的，先生，科学已经做出了了不起的事，你知道他们所做的事太了不起了，以致他们把自己都给吓着了。是的，他们太了不起了，以致对自己都感到害怕。你知道这是在大约两年前，他们在电影《午夜前的三分钟》里说的。他们怕了，他们在做什么呢？从世界的角度来说，他们已经有了世界的宇航员。那这个宇航员他能够成就，那他们以为当俄罗斯准备把这个国家炸个底儿朝天的时候，他们就会飞到月球上去。有一天我看到了那个非常滑稽的漫画，哦，太好笑了，有两个小个子印第安人站在那里，就像这样挺着将军肚彼此交谈，脑袋后面插着羽毛，互相握手拍着肩膀说，老弟，这个国家很快又要归咱们了，白人都要上月亮上去了。我们很快就要得回自己的土地了，说白人都要上月亮上去了。是的，那他们正需要做大量的宇航员生活舱，这样他们才能够都住进去，一旦原子时代来临，他们就能窜出地球，他们钻进太空舱，一起飞到月球，在月球上游一圈，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月球上搞另一种经济了。好，他们绝对到不了那里，我根本不相信他们永远去不到那里。但是就在同一时间，那些在基督里真实的信徒将进入他的宇航员里。 Amen， 借着同一个圣灵，我们都受洗归入了一个宇航员里，就是归入一个身体，这个身体能承受任何的压力，他们曾在烈火的窑中被炼过，能经受住火炼，就是七倍的热度也不能把他们烧灭，他们凡事都经过试炼，且能站立得住。所以属灵的科学家证明他们可以站立得住，真正的属灵信徒会跟随而来，进入神的宇航员基督里面，凡事相信，他们会把那些教条，就是灵恩派的、浸信会的和卫理公会的教条都抛在一边，然后进到宇航员里面，说，主啊，什么时候开始？是的，主要做什么呢？他临到那些正在倾听神话语倒计时的小聚会中。你知道那天早晨约翰格林坐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正在听倒计时，10 9 8 7 6 5 4 3 2 1 0，明白。那时他坐在那里，有声音说，还有三分钟这东西就要起飞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到零点还有三分钟。对，真信徒已经在基督里了，在基督里他们就不被定罪了。我要传道与神的道在一起，我不在乎各宗派怎么说，但那些真信徒一定会相信的，他们会站立得住，因为那是神的道。宗派里的人会大题小做，把他们赶出教会，把他们踢出去，说他们是疯子等等，但他们就会持守神的道，只要是神所应许的，他们就持守，因为他们是宇航员，他们相信之道，你用不着把他们赶出去，反正他们也会离开你，那就让他们去吧。但他们在那里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正在倾听教会时代等等的倒计时， 荣耀。听到了倒计时，你是不是感觉很过瘾？什么是倒计时？这一切所应许的事都已发生了，这一切所应许的事都正在发生。应许在哪里，它就在哪里发生。神今日所应许的一切事情都在我们中间成就了。他们正在做什么呢？正在倾听倒计时。他从东岸而来的，从路德以来就开始倒计时了。称义，成圣，19876543232，上传。他们在做什么？在等候发射，等候临时的来到。朋友们，教会正准备要进入那伟大的轨道里。关于倒计时这个伟大的时刻，我想向你们解释一下我对倒计时是怎么想的。我想在这里的教会中，我们正在经历它。现在你们也注意到，世上的宇航员正做好准备离开地球，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从十数回到零。今天早上我还没有把这边信息掰开跟属灵信息联系起来，因为这要花掉太多的时间。但我打算向你们解释这一点：十是一个属世界的数字，是人的数字；但七是神完美的数字。六日神造天地，第七日他就安息了。这6000年中，世界不断劳作以对付罪。哦，对不起，是应该是教会不断劳作以对付罪。第七个1000年就是千禧年，安息日。七是神完美的数字。现在神赐给我们正确的倒计时。他的倒计时不是从十开始，而是从七开始。我们已经在第七个教会时代中经历了他。现在我们发现，在启示录里，第一个倒计时是第一个时代，第二个倒计时是第二个时代，一直下来直到第七个时代。这已经在我们面前了，当画面拉近时，我们就得到这个倒计时了。第一个数字是以弗所，第二个数字是示美拿，然后是别加摩、推亚推拉，第五个是萨迪，第六个是菲拉铁菲，第七个是老底加，就是最后的教会时代。当所有的教会时代完成他们的使命后，接下来就是教会的零点，他就离去了。我们知道以弗所时代已经来过又走了，推亚推拉和菲拉铁菲时代已经来过又走了，我们正处在老底加这第七个教会时代，是时代的末了，这就是倒计时。先前在我们所讲的众教会这一主题中，你们是否注意到主手中拿着七星？我们发现他们就是七个教会时代的七位使者。当神启用他的倒计时时，每一位使者都得到完美的认同。从主离开以后到了回来这段时间里，他因主名的缘故正在将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这十月五旬节那一天，第一个是以弗所教会，我们相信他的星和使者就是圣徒保罗，他来过了，这一个数字已经数过了。第二个教会时代是示美拿，是艾任纽，这位神伟大的圣徒在末期引导那个教会时代。第三个教会时代是别加摩，圣徒哥伦巴是神的一位伟大圣徒，在黑暗时代和逼迫时代，是第四个时代和第四个数字，出现了杜尔的圣徒马丁，他是来自法兰西的伟大圣徒。第五个时代按照倒计时，使者是马丁路德。第六个时代按照倒计时是约翰卫斯理。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七个时代，老底加教会时代，我们正在等候那位伟大的使者，就是按照倒计时第二次出现的以利亚。一旦他出现，那么临时就到来了，教会就要启程回家了，要进入太空，进入诸天，越过月亮、星星和每一样东西，与耶稣相会。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呢？他们要进入宇航员里。 人们第一次是如何进入宇航员里的，那么以后他们也必须用同一种方法进入那个宇航员里。是的，要用跟第一次相同的方法进入到这个伟大的轨道里。那在挪亚时代门只有一个，那个门是唯一的入口，所有进来的不管是去到第一层，也就是因信称义，还是第二层或第三层，他们都是从一个门进的，他们都以同一种方法进来。在宇航员这个时代里情况也是一样，我们进入这个门必须借着同样的方式，同样的信息，借着同一位基督，借着与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所领受的同一种能力，都是借着同一种方式，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位，因为是同一个门。我们如何进入这个身体呢？借着这个门，耶稣就是通入这个身体的门。所以我们重生进入神的国是通过这个门，耶稣基督。现在这个门在老底家时代的最后倒计时里就要关上了，真正的教会便能进入轨道里，越过大灾难和各样的事，翱翔在诸天之上，将教会带到神的怀抱里。 Amen Amen。 那天早上当约翰格林离地升空时，每个人都目睹了这一幕，他们喊叫祷告，不知道他要成就的是什么。首先当巨大的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的时候，原子燃料发射出来的火焰开始喷射，就这样的升入了空中。人们又喊又叫，不知道正在升空的那些宇航员会怎么样。哦，但教会荣耀他也正在喷射火焰，这个倒计时就要开始了。阿们，称义成圣，圣灵的喜，老底家教会时代我们已在末世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你知道永远是一样的。怎么回事？19876543220，他们将不会哭泣，他们会唱诗，大声喊叫赞美神。真正的教会将聚集在宇航员升到空中，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 Amen。在世人的成就里他们离地到达了月球，在属灵的成就里我们要离地升入高天。 Amen。 世上的宇航员试图在月亮上为自己找一个居所，但主已经在天上为我们安排好了居所。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并且差遣宇航员来接你们去。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你相信吗？ Amen。 听着倒计时，19876543210，火焰开始喷射了，这事工将在荣耀里被加冕。哈利路亚，这火箭就要开始发射了，不是指向月球，而是指向荣耀。当神的火焰正在喷射时，它将在那彼岸，圣灵的大能将它提起，超过月亮和星星，超过人所能成就的一切。在那一天早上，真正的教会将飞到天上神的怀抱中。朋友们，人借着世上之物所能成就的事，神已经借着属灵事物将它预表出来了。我在这里已经给你证明过了，让我们快点进入宇航员里，过会儿门就要关上了，倒计时就要开始了。科学说他们的倒计时是3分钟，我们的倒计时可能更超前一点，它可能是在1到0之间。让我们进去吧，你们相信倒计时就要开始了吗？让我们低头祷告。父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神啊，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先知预告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充满恐惧，回头吧，分散的人，归回家园。何等的日子，晚上的光正在照耀。哦，神呢，我们向你祷告，愿每一个不信的人都快快地把他们的教育观念和所有与你的道矛盾的想法统统抛在一边，愿他们尽早进入荣耀的宇航舱里，因为我们要重生进入它里面，在那里成为宇航员的一部分。 天父，我向你祷告，求你今天以圣灵为众信徒施洗，使他们进入基督伟大的身体里。愿今早水吃满了人，个人承认他们的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与他一同埋葬，登上这亘古的宇航员里。主啊，他们将要超越月球和星星，超越各种信条和宗派。我们已进入倒计时了，你告诉我们这个阶段将会是什么，你已经说过了每个教会时代将怎样接续下去，第一个教会时代，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现在数到第七个了。第七个时代之后，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后一个教会时代，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从路德时代、卫斯理时代和五旬节运动时代，各个时代一个接着一个而来。主啊，请你召聚他们进入宇航舱里，把那巨大的放大镜摆在他们面前，使我们得见荣耀，得见耶稣，在神的全能里得见他，在神的一切应许里得见他，他所应许的每件事在我们身上正反映出来，为此我们感谢你。神啊，愿教会今天能赶快进入安全地带，因为灵时很快就要来了，那伟大的太空船的门很快就要关闭了，我们将要进入宇航舱里，正如古时挪亚进入方舟一样，那时他漂浮起来，越过了审判的洪水。父，我们要进入你里面，好叫我们可以漂浮其上，穿越时间的长河，从火星、木星、金星上面过去，越过银河系，一直飘，一直飘，不停地飘，直飘到那些世上的宇航员所不知道的地方。但我们看见你让世上的宇航员那样做，是为着一个迹象，要叫我们做好准备离去，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去了。主要听我们的祷告，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这里放着手帕，他们是病人送来的，我们相信你主，愿他们今早都成为真正的正式的宇航员，愿全能神的能力投射到圣经所记的这个应许上，因为当年他们从保罗身上拿走手巾和围裙，患病的和受苦害的人就得到了医治。愿每一位宇航员信徒当手巾接触到他时，主啊，求你除去他的病，愿这里每个病人都能靠着神的道和他的应许进到耶稣基督里。主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愿他们开始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主啊，释放我，愿他们从担架上、褥子上或什么地方站起来，愿他们从疾病的枷锁中站起来，进到彼岸的外层太空中，一些医生和科学家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在那里借着对圣经的属灵探索，神的能力已经应许，并且显明神永远都是神，他永远都是神，他是无限的、全能的、全知的和全在的，他必能持守他的道，他凡事都能行，也应许我们说，对相信的人来说，凡事都有可能。神的应允我们，今天早上愿那些任性的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还有那些没有倾听神话语倒计时的人们，愿他们知道我们正在下面数点最后的事情，他正准备喊到零，然后教会就走了。我们看着信息快接近尾声了，也看见逼迫正在加剧，正如昨晚我们所谈的，我们知道时日已近，倒计时就要过去了，你已经帮助我们在这里的讲台上将教会时代的信息讲完了，你以各样的事来证明这信息，任何时候倒计时都会发生。创造天地全能的主，请你怜悯这些人，赐给他们你为他们预备的一切，我们这样祈求，侍奉主耶稣的名。每位低着头的男女，如果有人今天早上还不知道基督就是他们的救主，他愿意认识到并进入神恩典的宇航员状态，以便进入被提之中，请你们举手并说，我要准备好以便被提。伯特汉弟兄，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你们还有你，神祝福你，你们在外边的，在里头的，无论在哪里，举起手说，神啊，带我进去，神祝福你，我要听见倒计时，我要听，我要让人知道我是得救的。那么当火焰喷射时，我不想坐在地上的马或马车里，我不愿坐在驾车行驶的教会中，我不愿坐在一个只是脚能离地却充满噪音的教会里，我要在那宇航员里，他会带我越过月亮和星星，我要倾听倒计时，而不是某些信条和组织，我要在基督里，使我能够越过一切人的推理而飞行，我要去到那里。祷告前还有其他人吗？有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和你后面的那位，我看见你的手，神可能也看见了你，我的弟兄，是你弟兄，我要进入倒计时中， 神让我把一切重担都扔掉，神祝福你弟兄，我要把每一样罪都扔掉，我脾气不好帮他弟兄，后那样我可能无法进到那里面，请为我祷告神，把我的坏脾气给我拿掉。巴拿弟兄，我喜欢喝酒，我不想再喝了，请为我祷告。我要把酒扔掉，我抽烟，我不想再抽了，神知道我不想再抽了，那东西把我死死的绑住，我就不得不抽，简直无法脱离他们。我知道那是不对的，我不该再做了，我不做了。另一件事就是我怀疑神的道，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是假，请帮助我，神能让我记住神一切的道都是正确的，我要相信，我要倾听道，其实我要达到一个地步，每次当我听到神的道说什么的时候，我就要用阿们给他画上句号，并说主啊，这就是你。你们大家，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这里有生病的人吗？请你们说，伯拉罕弟兄，今早我成了一名基督徒，我得到了圣灵，现在我已登上了飞船，正准备等候倒计时。我已经从各种宗派等等的事物里面出来，正在倾听倒计时。但现在我想说一件事，伯拉罕弟兄，今早我正生着病，我还要为主做一些工。我正在倾听倒计时，但我要恢复健康。今早我要走上去倾听倒计时。什么是倒计时？神的道，他正在往下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早我要听见说他是我的医治者。我要举起手说，伯拉罕弟兄为我祷告，神祝福你，现在就走进来。只要走进来，祭坛满了人，四周都有，地板上也是一大堆人，我没法排队祷告，墙边都站满了人，这就到处都是挤得满满的。你们不用那么做，你们是宇航员，你们都是宇航员，你已经越过了路德，路德没有全部都相信，卫斯理有暗手，五旬节派有抹油，你是一名宇航员，超越了一切的推理，因为神的道是这么说的，那我就这么走下去。你说路德不信吗？那不是道吗？是的，但是卫斯理比他更近了一步。那卫斯理抹油或做其他的事你不相信吗？是的，他是对的。五旬节派的人赶鬼，是的，暗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的病得医治，是的，我知道那是对的。但是要向前进，向前进。卫斯理没有回头看路德，五旬节没有回头看卫斯理，我们也不回头看五旬节。我们是宇航员，已经超越了这一切，让我们往前走。基督这么说的，你如何去做呢？那么犹太人这么说，求你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痊愈了。耶稣走过去为她行了这事儿，没错。但是当轮到那位罗马人，这是宇航员来的，他说，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主啊，只要你说一句话，主已经说过了，那就是了。现在让我们诚心向神举起手祷告，向神举手，让我们的心向着神，因为无论你们需要什么，救恩、成圣、圣灵的喜、神的医治，无论什么，在神面前诚心的举起手祷告，并且要认识到你们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你们就是那真道的宇航员。什么？开始计时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哦，耶稣啊，来吧！我们正把主名的能力摆在这里。正如昨晚我们所看见的，保罗叫一个人瞎了眼，却容忍另一个人来欺负他。我们也看到耶稣能行一切的事，行了神迹。但是在他旅途的终点，我们看到他被人击打，吐唾沫在脸上等等。人们并不明白这事儿，他们认识到神如此行是要证实所行的都是对的，然后试验人的信心。主啊，我们站在这里看见完全失明的人恢复了视力，各样疾病甚至笼罩在病人身上的癌症都得了医治。我们看到那些死去了好几个小时躺在那里几个钟头的人又活了过来。我们知道那是我们伟大的基督，我们是他身体里的一名宇航员。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今早我们要为了得医治、得拯救、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而相信，因为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时，神必应允我们。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求告他的名，所求的就必成就。我们正在倾听倒计时。主啊，他们当中有些还是罪人，他们举起了手，他们正在等候倒计时。当他们的心灵改变时，将把以往的恶毒败坏的事统统扫除。有些抽烟的人，他们准备扔掉香烟。许多人做了许多不当做的事，他们准备不再做了。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全能的神祈求，今天早上求你从这真正的教会中除去一切的障碍，从疾病直到罪，并让这个教会得以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伟大福音的能力、圣灵的火开始向他们驱散，
神伟大的宇航员今天能发射升空以满足他们的心愿。全能的神，请应允我们，他们都是你的，愿他们接受你赐给他们的医治、救恩和一切所需用的。我把他们交托给你，连同我的祷告将他们交付给你。在今早的祭坛上，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新鲜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都得到所祈求的。大家说阿们。所以相信，相信，我相信，我相信，阿们。我知道他就是神，也知道我已做好准备等候神伟大的成就。什么是神伟大的成就？就是离开这个地球，宇航员上到月球去，另一个地球，神真正的教会从飞机的时代、马背的时代等等，正像宇航员一样正在出发去到另外一个世界，那就是天国。倒计时将开始， Amen。 你们爱他们，让我们举手唱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赞美主，愿神祝福你们，今晚再见。